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3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三表示，如果中国在香港实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中方国际义务的国安法，英国将不会放弃香港人不顾。约翰逊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香港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的人民是自由的。如果中国强推港版国安法，将会直接违反联合声明规定的中国义务。这个是一项在联合国备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约翰逊还说，很多在香港的人担心他们的生活方式面临威胁，而先前中国承诺将维持他的生活方式不变。他还说到，如果中国朝着香港民众担心的方向前进，这样英国没有办法瞒住良心坐视不管，英国会履行义务并提供替代的选择。此外，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二同意重新调整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同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三前往北京，就中国人大通过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决定和有关官员磋商。英国外交部星期二称，约翰逊首相和五眼联盟磋商，一旦北京计划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引发港人出走潮，五眼联盟国家将可能向港人敞开大门。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星期二对英国议会说，五眼联盟正在商讨一个应急计划。他说，我昨日和五眼联盟的电话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看到香港人大规模出走，我们可能要分享这个负担。拉布在议会讲话的时候还称，中国在香港推行的是专制主义的国家安全法。在六四事件31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6月2号接见了这一场中国民主运动的新患者，再度谴责中共对民主活动的镇压。据美国国务院的公开日程，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下午2点半在国务院会晤六四事件的新患者。美联社援引一位高级官员证实，活动如期举行，但未有透露与会者的内容细节。蓬佩奥星期二较早时候在推特上批评香港官方未批准一年一度的六四烛光晚会。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在六四事件31周年前夕发表新闻稿，表示1989年中国大陆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争取民主自由，中共当局却以武力镇压，令到人民噤声，至今仍然遮掩真相，不愿意面对。这份新闻稿还指出，北京当局应该正视人民对自由民主的期盼，早日启动合乎民主正义程序的政治改革，并重新审视六四事件历史真相与真诚道歉。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在星期二6月2号被正式送交国会，递交白宫，等待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众议院议长普洛西在国会山举行的仪式上表示，这份法案向中国政府发出明确的信息，亦即美国非常清楚他们侵犯维吾尔人人权的行为。他还说，美国一直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人权受害者并不孤单。印度外交部星期二表示，印度总理莫迪收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参加下一轮七国集团 G7 的峰会。印度外交部声明表示，莫迪在电话中对特朗普说，新德里将会很高兴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合作，确保下一次七国集团峰会的成功。特朗普星期六5月30号称，将原定在6月在华盛顿郊外的大卫营总统度假地举行的峰会推迟到去9月或更迟。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在全国各地终止暴乱和无法无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说，国家需要领导人。特朗普星期二6月2号在推文中说，华盛顿昨晚未有遇到麻烦，好多人被捕，所有人都做得不错，超强警力占据上风。同样，明尼阿波利斯市亦都做得不错，感谢你，特朗普总统。 据推测可能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同日亦都在费城发表讲话，对特朗普就美国爆发的抗议活动所做出的反应提出批评。他说国家需要领导人，那种能够团结我们的领导人，能够令到我们团结的领导人，那种能够承认社区长期被一个压住条颈而感到痛苦同埋深深悲愤嘅领导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出台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有关在香港举行六四纪念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今年是六四事件31周年，亦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的1周年。香港支联会的六四纪念馆最近以1964到反送中作为新的展览主题。支联会说希望今次展览能够令到香港人了解到30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八九民运和30年后在香港发生的反送中运动有什么相似之处。当年的北京可能成为今日的香港，展览吸引了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到场参观。有参观的大学生说香港新一代应该要传承六四历史，否则反送中运动的历史可能同样被遗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在旺角重新开幕的香港支联会六四纪念馆，今年年初因应武汉肺炎疫情暂停开放，5月20号以走在抗极权最前线，从1964到反送中为新的展览主题重新开放。而当日亦都是31年前香港40000人冒住8号台风信号，在强风暴雨当中上街反对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声称当时北京的民运是动乱。支联会常委麦海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希望这次展览能够让香港人了解30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八九民运和30年后在香港发生的反送中运动有些什么相似之处，包括两场运动都是对抗政治暴力、守护自由之战，两场运动面对同一个专制极权，遭遇的镇压和滥暴亦都相近。去年至今警方已经拘捕超过8000人，不少香港人将六四和反送中比较，认为反送中就是六四 2.0， 当年的北京可能成为今日的香港。
我们觉得是一个适当时间将两个运动进行对比，虽然它前后30年，一个在北京发生，一个在香港发生，但是呢就对我们来说是原来是都很切身的。因为就算我们30年前对八九民运的关注呢，都不是纯粹就是你要发生北京事，我们即是作为一个普世价值的即是人类关怀来到去了解他们。我们都看到呢，即是当时的北京可能是将来的香港，我都担心有这种情况出现。而当时社会大众来讲都是希望个学生运动能够和平来解决啦，但结果是用镇压来到去收场啦。咁所以令到香港人嚟講都好，即係惶恐、好擔心，亦都有多人因此離開香港添啦，移民潮嚇開始。
麥海華表示，呢一次展覽喺多方面展示北京八九民運同香港反送中運動嘅比較，尤其係兩場運動嘅文宣。當年北京學生同埋市民主要係用口號同埋標語、橫額、傳單同埋刊物之類，亦都會呼籲香港以至全球華人遊行集會，聲援佢哋爭取民主自由嘅訴求。而30年後香港反送中運動嘅文宣，主要係透過互聯網討論區、手機通訊程式同埋社交媒體，亦都有藝術家參與設計文宣。甚至去年趁 G20 国际峰会众筹在各国主要报章刊登头版广告，呼吁国际社会声援香港人，可见香港人的灵活性更加大。 麦海华表示，新展览开始超过十日以嚟，反应相当热烈，当中有不少学生和年轻人，他们认为经过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之后，更加多香港年轻人了解到面对同一个专制政权，香港人更加应该从六四事件吸取历史教训。今年香港警方以武汉肺炎疫情维持社交距离为理由，31年来首次禁止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集会。至于北京人大透过基本法附件三引入港版中国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之后，支联会会不会被取替，在中国领土上唯一的香港六四纪念馆是不是能够继续运作，麦海华坦言目前仍然是未知之数，要看下具体的法律条文。
大陆的尺度来讲，完全不是一个即是文明社会里面应该有的一个对不同意见的尊重，对事实的一 个陈述 的一个尊重、啊、所以我将来支联会究竟能否存在，或者六四纪念馆能否开，我们都是成文要看的、那個法規寫成怎樣，但很明顯一定是會對我們的言論、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等的自由的一個壓制。
到六四紀念館採訪的21歲樹人大學學生記者楊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前幾年很多香港的大專學生都認為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不需要出席支聯會維園燭光集會悼念六四死難者，不過經歷了去年的反送中運動之後，再參觀六四紀念館，他開始覺得六四事件和反送中運動有很多事情其實很接近，尤其是香港年輕人遭受的警暴、鎮壓和當年北京的手法相當接近。
原來兩件事都好像都是為了民主自由而挺身而出的年輕人去做的事，但是亦都雖然好似，但係其實見到進步咗好多嘅。而家年輕人由佢哋頂文宣啊、上網、上連登啊、等等，都睇得出時代進步咗，年輕人嘅思維都進步咗。
20歲的樹人大學學生記者盧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去年參與反送中運動開始意識到香港年輕人的自由已經被政府不斷收窄，情況和當年八九民運北京學生的遭遇有很多相似之處，他認為香港新一代應該傳承六四的歷史，否則反送中運動的歷史都可能同樣被遺忘。
那如果我們忘記了六四的話，那我們去年開始的反修例活動會不會在、就是、未來會在政府的某一些手段底下都會被慢慢被市民去遺忘呢？那可能都會是另一個六四的悲劇。
楊同學亦都認同香港新一代應該傳承六四的歷史，他們都認為就算將來北京引入港版中國國安法，香港年輕人都不會那麼容易放棄他們追求的民主、自由等核心價值。
有些事發生了就發生了，雖然中國的政權不肯承認，但是有些事他是鎮壓了，他殺死了自己的年輕人，下一代就是發生了。那其實都跟香港反送中好像，我們都會想我們的後人、我們的下一代會記住，正如我們記住八九五六四一樣。
今年是香港警方31年來首次禁止支聯會六四維園燭光集會，而支聯會表明6月4日晚8點將會以8人一組分批手持燭光進入維園，延續燭光悼念六四死難者的傳統。香港民研主席及行政总裁钟庭耀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人的六四情结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之深奥的问题，如果香港政府和警队比中国领导人或者公安行得更前，将会是非常之危险。
我见到在中国，尤其是在北京天安门附近，每次在六四前后呢，其实是做了很多的部署，但他们都是小心翼翼的。我们在见到中国 都有本身的問題，或者本身公安都有他跟群眾衝突的問題，但過去 多年都不會在六四度出現。如果香港的警隊因為在過去信心大大增強，或者香港的官員特首以下總各個官員以為他能夠或者他應該在六四兩日後能夠向中央更加表忠，所以呢是做到在這件事件裏面是引發了一些群眾衝突，我是希望他們一定要小心，不要有這樣想法。
支聯會表示星期四晚必定會派代表到維園燃點悼念六四的燭光，同時呼籲香港人和全球民眾以遍地開花式悼念六四死難者。支聯會批評香港政府以限聚令為藉口，禁止舉行大遊行，亦都禁止支聯會星期四晚舉辦的維園燭光集會，企圖熄滅已經有30年的維園燭光，收緊香港人的自由空間。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在美國各地就被警方拘留的時候被跪頸部窒息死亡的弗洛伊德爆發抗議之際，政府官員就指責外界的極端主義煽動者，說他們與合法的抗議者混在一起煽動暴力。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法利亞爾在華盛頓的報導。
明尼蘇達州州長沃茲星期六援引未經證實的報導說，白人至上主義者是明尼阿波利斯暴力抗議活動的幕後黑手。弗洛伊德是非裔美國人，上個星期一在明尼蘇達州死亡。在這個斷言尚未得到證實的時候，特朗普總統將矛頭指向了另一類極端分子，被稱為反法西斯分子的左翼反法西斯激進人士。特朗普指責反法西斯組織應該為全國各地抗議活動之中的暴力事件負責，並且誓言要將反法西斯組織定為恐怖組織。司法部長巴爾就警告說，反法西斯組織和其他類似組織的暴力行為是國內恐怖主義，將會受到同等的對待。白人至上主義者是相信白人至上的個人和團體，他們反對移民，在某一些情況之下還主張將非白人驅逐出境。白人至上主義者曾經吹噓組織了三 K 黨的和新納粹組織，但近年來變得越來越脫節和無組織，大多數成員目前都在網上活動。雖然很多白人至上主義者並不提倡暴力，但近年來越來越多受極右意識形態影響的人實施了致命的槍擊事件。極右翼的暴力分子被稱之為加速主義者，因為他們試圖加速種族戰爭。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表示，美國聯邦調查局對國內恐怖主義的調查大多數是涉及白人至上主義的團體。作為一個相對較新的反政府民兵運動的代表，布加勞男孩是一個支持槍支的活動人士的在線的社區，他們主張第二次布加勞，這些是他們為內戰選擇的代號。伊隆大學計算機科學教授斯灰爾表示，去年夏天當白人至上主義者將這個詞用於自己的目標的時候，這場運動開始了，就是一場種族的戰爭而不是內戰。斯灰爾說，雖然不是所有的人，但是大多數布加勞男孩都是白人，一直在這裡宣傳自己是反對暴政的自由意志的主義者。根據你問不同的人，這些反法西斯的宿舍是一場反對新納粹主義和其他極端主義組織的極左的運動，或者正如一位批評家所說的，是一場極端無政府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運動。反法西斯支持者在社交媒體上面組織了起來，穿著著黑色的衣服，戴著面具，出現在右翼集會上面，他們經常參與暴力對抗。在2017年維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舉行的團結右翼集會上面，反法西斯組織的同情者是反對抗議的人群之一。民權組織南方貧困法律中心說，該組織並沒有將反法西斯組織列為仇恨團體，部分原因是反法西斯組織的成員不宣揚基於種族 宗教、族裔、性取向或者性別認同的仇恨，同時擁有左派和右派的同情者。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政府是非法的，並且試圖製造混亂。他們在美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一個多世紀之前，1901年一名無政府主義者暗殺了麥金萊總統。根據南方貧困法律中心的說法，在今日很多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是反種族主義行動的成員，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反法西斯組織協會的網絡。批評人士經常譴責反法西斯組織的支持者是無政府主義者。特朗普將最近的暴力抗議活動歸咎於極左無政府主義者。加州州立大學刑事司法教授萊文說，在很大程度上面，他們在美國看到的無政府主義者往往對進步的左派更加不抱住幻想，但是無政府主義者亦都在右翼勢力之中茁壯成長。舉個例來說，根據南方貧困法律中心的說法，舊金山灣區各家無政府主義者設想未來的種族戰爭會導致新部落的只有白人的飛地，被稱之為國家自治區。以上是美國之音法里亞爾華盛頓的報導。
特朗普總統曾經警告說，他將會動用美國軍隊去平息暴力。目前有上萬美國國民警衛隊對州和地方的執法部門提供支援，應對23個州的動盪。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巴布在華盛頓的報導。
除了這些國民警衛隊員之外，有大約45000國民警衛隊員支持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的措施，還有幾百名的國民警衛隊員幫助支援守護南部邊界圍牆的市民，抗擊野火以及是水災，並且是提供網絡支援。截至星期一，也就是6月1日，總共有至少66700名的國民警衛隊成員被動員執行國內任務，或是創下了歷史紀錄。國民警衛隊由民間人士組成，他們是非全職的陸軍或者是空軍的士兵，有週末勇士之稱，與海軍陸戰隊、海軍以及是正規陸軍和空軍部隊的成員不同。國民警衛隊員的任務是執行雙重的使命，支持州以及是聯邦兩級的行動，並且是當在當地發生的風暴、地震或者是社會動盪的時候，州長可以召集國民警衛隊。国民警卫队局的局长约瑟夫·伦吉尔将军表示，他们在当地的保护生命财产、维持和平和秩序和公共安全。在上个星期，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在被警方控制的时候死亡，这种事件在各地引发了抗议，并且发生了动荡，包括明尼苏达在内的多个州已经是部署了国民警卫队帮助维持秩序。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最高将领陆军少将乔恩·詹森在星期日表示，国民警卫队员参与了救火，为医院亦是救护车提供安全，并且设立交通控制点，还守卫着明尼苏达联邦储备委员会等关键的基础设施。他仲表示，他的手下的士兵在联邦调查局的警告或者是国民警卫队员面临着可信的致命威胁之后携带武装。美国总统亦都可以征召国民警卫队执行联邦任务，比如是在中东从事反恐战争。目前被征召从事国内行动的国民警卫队成员超过了2005年卡勒里纳飓风救灾行动的时候所征召的国民警卫队队员，当时有超过51000名的国民警卫队成员是被征召在美国南部几个州从事救灾的行动。但是随着最近几日被召集执行国内任务的国民警卫队员人数的激增，乔治亚州国民警卫队指挥官星期日告诫说，美国公民不应该是持续地接受由军队而不是执法部门在美国境内维护安全。乔治亚州国民警卫队指挥官陆军少将托马斯·卡尔登对记者说，虽然他们乐于做此事并且感到荣幸，但是这个迹象表明他们作为一个国家需要做得更好。他们做好准备随时响应召唤执行任务，但是他是祈祷他是永远也不需要再做这件事。目前还未有现役的军人被要求帮助平息最近的动荡。星期一， 一名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有来自三个陆军基地的数百名宪兵，亦就是军队警察，已经是收到命令做好准备。如果明尼苏达州州长请求现役军队协助，他们将会被部署到明尼苏达州。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乔立森霍夫曼星期六表示，军方已经是提高了几支部队的戒备等级，这个是出于谨慎规划措施。不过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仲未有请求现役部队系协助。按照1807年的叛乱法，总统可以调动军队镇压任何州的任何暴动、国内暴力、非法聚集或者是串谋。特朗普星期一向白宫发表讲话的时候警告表示，如果城市或者州拒绝采取必要行动捍卫本地居民的生命财产，他将会部署美国军队尽快替他们解决问题。如果部署军队，这个将会是1992年洛杉矶骚乱之后美国境内首次动用现役军人在社会动荡期间维持和平。1992年4月29号，在一个陪审团裁决四名殴打一名非洲裔美国男子的洛杉矶警察无罪之后，这一座的加州城市爆发了骚乱，四名警察打人的场面被一名路人录低下来，并且在全球各地播放。1950年代，在种族隔离的时期，为了维持和平和秩序，政府在美国境内部署了现役军队。而另外，在1967年的底特律骚乱以及1968年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害之后，政府亦都曾经动用过现役的军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过去这个周末，全美各地的示威群众走上街头，抗议美国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在5月25号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里斯市被当地的警察控制时候死亡。部分和平抗议演变成为暴力抢劫、纵火和其他的暴力行为。虽然美国大多数主要城市实行了宵禁，并且增加了街上的执法行动，委用当中的种族紧张局势已经达到爆发点。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在芝加哥的报道。
这次是几十年未见的大规模社会动荡，从西雅图到首都华盛顿的很多美国城市，很多白日还是和平的抗议示威，到夜间就出现了骚乱和破坏。美国12个州的州长已经动员国民警卫队平息暴力，恢复秩序。这次是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压住颈部8分多钟去世之后，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的最新应对的举措。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员德里克·肖文用膝盖将弗洛伊德的后颈压在地上面致死，他目前面临三级谋杀的指控，但示威者要求严惩，包括对其他涉案人员的指控。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抗人士说，他想为他们的人民作出改变，因为这类的事件不断出现已经太长久了，各个地方都需要改变，因为很明显，如果他们只是继续谈论或者继续在社交媒体上面发一些东西，什么都不会改变的，就是这样。美联社报道，自从星期四以来，警方已经因为暴力事件而在全国22个城市逮捕了大约1700人。暴力事件导致数十家商店被烧毁，警员受伤，几名示威者丧生。弗洛伊德之死在蒙尼阿波利斯激发的行动已经传到美国之外的地区，数百人聚集到伦敦的街头声援那些寻求种族平等的人。美国伦敦的街头抗议人士说，几百年来大众经常看到黑人和有色人种在街头被绝对虐待和杀害，而且情况越来越差，他们受够了，如果这些人不听，他们就要越来越大声地疾呼，他们要等到采取措施之后才会停止，他们已经受够了，这些人已经就够了，是时候作出了一些改变了。明尼苏达州联邦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代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部分地区，那里是示威活动的中心地带，他表示需要进行全国性的改革。奥马尔说，他们在美国这个国家看到的动荡，不单只是因为被夺走的生命，还因为有太多人经历过这种情况，太多人在他们的制度之中经历了不公正的对待。特朗普总统在商业、 航天器成功将美国宇航员送上太空之后发表的讲话之中表示，他支持和平抗议活动，但是他不会容忍违法和破坏的行为。特朗普总统说，对弗洛伊德的追忆遭受到暴徒、掠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玷污，安提法和其他激进的左翼组织正是引导暴力和破坏的行为，他们正是威胁无辜者、摧毁工作的机会、损害商家并且销毁建筑。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赖恩在由一个动荡的夜晚过后发出了为总统辩护的消息。奥布赖恩说，总统对此感到愤慨，他们所有的人都一样愤慨，必须制止这种行为。他们要求联邦调查局调查安提法，并且深入调查这些暴乱者。他们并不希望将这些人当作是和平抗议者，和平使者手上加头的一切权利，这些是名人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不同的原因。随着众多人群聚集在一起抗议示威，新冠病毒的传播有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在美国的动荡之际，感染新冠病毒的美人数亦正是增加，死亡数目已经超过了10万人。以上是美国记者法拉欧芝加哥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啲音嘅时事话题。纽约同其他多个美国城市一样，出现咗连续几日嘅大规模抗议示威，并伴随住暴力同仇恨。而同纽约嘅经济仍喺现在演入当中，唔系过去几个月里面遭遇过奇迹嘅亚裔社区，就认识到喺与同批嘅斗争中，必须非洲裔同犹太裔嘅社区联合体系。下边系美国啲音记者钟兵喺纽约报道。
喺星期日，纽约市嘅抗议活动进入第四日，抗议种族歧视嘅愤怒继续喺度燃烧。喺星期日晚，抗议者喺曼哈顿市报广场举行咗和平示威。他们高呼口号，然后单膝下跪，以默哀悼念受气被美国利斯警察用膝盖压者窒息而死的乔治·洛伊德。在布鲁克林的巴克莱中心之外，在抗议者高呼警察下跪口号的敦促之下，有名纽约市的高阶官员调走。纽约市警察局助理总监杰弗里·马德华说，这是非常混乱的夜晚，这就是为什么他会下跪。如果他用下跪来换取社区争取并且促成和平，这样他每日都下跪。在星期日的白天，抗议者游行从曼哈顿穿过布鲁克林大桥，抗议者史密斯话：睇下呢种方式，乔治·弗洛伊德喺街上遭受到咗啲乜嘢嘅待遇？呢啲都系佢喺呢个星球上见过最残酷、最不仁嘅事情之一。副幕都话：弗洛伊德之死并唔系孤立事件，呢啲系美国数十年嚟不断发生嘅歧视案件嘅延续。佢话佢哋倾向于将呢啲情况视为个别嘅事件，佢哋唔系个别事件。当有一个事件、两个事件的时候，或者可以将它视之为个别事件，但是当有十个、十五个的时候，你仍然好像对待个别情况一样，那些就是熟视无睹，就是否认事实了。在他们的刑事司法系统之中存在着不公正的可恶的现象。在纽约的抗议示威出现了多宗被烧、被抢等的暴力事件，警方逮捕了数百人，个人为了都严阵以待。在星期日，暴徒袭击了曼哈顿 SOHO 的一些名牌店，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城也有商家遭报坏，但市长白小豪并未采取其他美国的城市的行动。亚裔社区在过去几个月遭遇很多歧视，在同种族歧视的斗争当中，他们认识到和非洲裔和犹太社区相互支持的重要。孟超文是纽约皇后区民主党众议员，他说过去几个月对亚裔社区的歧视使到大众因为害怕被骚扰甚至被打而不敢返回自己屋企，但是他要告诉大家，他在国会提出了谴责反亚裔歧视的提案，首先公开企出来为我们的亚裔社区发声的团体，其实是全国激进有色人种联盟 NAAPC。 疫情爆发的早期，皇后区的亚裔社区因为缺少医疗保护品和困境，犹太人社区譬如美国犹太人委员会 AJC 伸出了援手，筹集了很多的资金给皇后区的医院帮助亚裔和少数的裔。孟超文说，星期日早上，他和他全家去参加了当地悼念弗洛伊德的活动，就歧视他想讲的就是跟他对亚裔社区的领导还有两个仔讲的一样，他没办法想象到一个母亲、一个黑人的母亲、一个黑人的儿子会有的恐惧，当地必须离开家，并且知道他们的子女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委内亚民主党议员巴比迪戈特亦都表示，他们正是处于公共的辩论当中，抗议乔治·弗洛伊德的死歧视正是蔓延，太多问题要解决，大家必须共同努力，大家没办法单独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必须一起努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国会必须团结。他就是加州奥克兰的华裔作家谢汉南说， 憤怒正係席捲佢居住嘅城市，好多商店嘅門遭受到破壞，包括唐人街嘅家族企業。佢批評仇恨同暴力，佢話即使佢喺特定時間針對某個嘅群體，實際上亦都好似病毒一樣咁樣傳播，憤怒蔓延，暴力加劇。佢呼籲亞裔亦都要誠實面對自己社區存在嘅偏見，佢話大家必須承認喺佢哋社區都存在住分裂同見，存在住社區對黑人偏見。佢哋都知道黑人社區對亞裔都有偏見，呢啲令到佢感到非常痛苦同悲傷，因為佢知道啲分裂，佢認為係出於政治需要製造出嚟嘅分裂，佢哋嘅社區嘅，並且導致咗誤解、懷疑同互不容忍。喺連續不斷嘅抗議聲浪之中，紐西蘭呢個全美新冠病毒大流行最嚴重嘅重災區將會喺禮拜重啟經濟嘅活動，首批將會有400,000人復工。喺上個星期五，紐約州五個地區已經進入咗重啟經濟嘅第二個階段，呢啲包括大眾可以上零售店購物，到理髮店去理髮。以上有資深記者方紐約嘅報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一直埋怨中国隐瞒疫情真相，并没有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及时的疫情信息。中国就说自己是坚持信息透明，一直的及时地向世卫组织提供必要的信息。世卫组织亦再赞扬中国政府对新病毒疫情反应迅速，及时分享信息，又说中国在信息透明做了他们所指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但是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呢？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穆峰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联社星期二的一篇报道，说根据美联社获取的文件发现，世卫组织对中国表现非常不满。中国在信息分享方面完全不像中国方面的公开场合所讲自夸那么靓。中国方面经常夸耀自己的一点就是他们很早就向卫生提了信的基图谱。世卫组织的内部显示，在三个国家已解开病毒基因图谱密码之下，疫苗物制不公开，直到有一间实验室在今年的1月11号在国家网站上中公布后才被提供自己支付给世卫组织。而他们三家国家实验室发现这个图谱已经超过一个时间。而之后文件显示，中国拖了至少两个多礼拜才向世卫组织提供有关武汉肺炎患者和病例的数据。文件显示，世卫组织官员公开赞扬中国，说只是尽力控制中国，以便从中国政府得到更多信息。他私下的会议上，亦即是1月初就怀疑说，中国并没有提出数据，使到他们能够对病毒人际传播速度或者对世界其他地方构成的风险作出有效评估，浪费宝贵时间。世卫组织负责病毒研究的技术专家、美国流行病学家玛丽亚·范克尔霍夫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说，我们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显然这个并不足以令我们出恰当的策划。世卫组织的驻华代表高力在一次会议上就说，我们目前的情况是好彩他们在 CCTV 播出前15分钟才给我们的。CCTV 指的就是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这些有关疫情初期应对的内幕流露出来，正当联合国的这个卫生机构面临各方压力，同意就病毒源头进行独立国际调查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疫情初曾经赞扬国的，但最近他就批评世卫组织和中国勾结掩盖疫情的严重程度。特朗普在上个礼拜五宣布终止向世卫组织捐助的每年4亿5千万美元资金，美国是世卫组织最大的捐助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最近举行的世卫组织大会上承诺，要在今后两年向世卫组织提供20亿美元的抗疫基金。美联社的报道说，世卫组织的内部信息仲既不支持美国的讲法，亦不支持中国的讲法，而是透露出世卫组织身处艰难的处境。这个组织不顾自身权力所限而极力寻求更多的数据，虽然国际法要求各国都有义务向世卫组织提供那些对全球公共卫生有影响的信息，但该组织并没有执法权，而且又不能够在成员国境内展开疫情独立调查，只能够依赖成员国的合作。这份文件显示，世卫组织并没有好像特朗普那样说是跟中国勾结，而是由于中国提供的信息很少，使到自己陷入黑暗当中。该组织确实公开赞扬过中国，但是可能是为了从中国获得更多信息而被迫这么做。世卫组织的专家确实认为，中国科学界官方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之下，在检测和解码新冠病毒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世卫组织的工作人员就怎样在没有激怒中国的情况之下，迫使中国交出基因列序和详细的病毒患者资料进行过讨论的？他们担心失去获得信息的途径为中国科学家带来麻烦。而在1月份的第二个礼拜，世卫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麦克尔逊恩博士对他的同事说，现在要换一种方式，需要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 他们担心2002年发生的沙士疫情可能会重演，那次疫情在全球造成近800人死亡。瑞安说这个的确是这样的情况，没完没了地争取和中国那里得到疫情发展的最新情况。瑞安又说保护中国的最好方法就是令到世卫组织拎到中国的数据，并且进行独立的分析，否则公众就不会相信病毒人传人，其他国家就会自行歧视。瑞安指出中国并没有好像其他国家那样提供同样的合作。瑞安文件上说刚果不会发生这些情况，刚果和其他国家都不会。瑞安指的可能就是2018年刚果发生的伊波拉疫情。他强调我们需要看到数据，这个在这个时刻是绝对重要的。拖延提供基因信息影响到公众对病毒扩散到其他国家的认知，也影响到全球对检测方法、药物和疫苗而展开的研发过程。由于缺乏详细的病人数据，要摸清病毒传播速度的工作也变得非常困难，要搞清楚病毒传播速度是压制疫情的蔓延的重要的一环。中国政府的实验室是在1月2号首次解开了病毒基因的密码，而世卫组织是1月30号宣布全球紧急状态，就是这个月的时间里面疫情扩大了100倍到200倍。这个数字是中国国家疾控中心提供的。现在病毒在全球造成超过600万人感染和37万5000人死亡。美国华盛顿大学卫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的教授麦克达德说，显然如果中国和世卫组织行动快一点的话，我们就能够拯救更多的生命，很多人可以能够避免死亡。但是麦克达德等专家亦指出，如果世卫组织对中国再强硬一点，有可能会使到局面变得更差，有可能什么信息都拿不到。澳洲悉尼大学的全球卫生教授坎特拉特斯科特表示，如果世卫组织逼得太厉害的话，可能就会被中国赶出去。但他跟着就说，公布基因列序迟几日在疫情爆发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北京缺乏透明度的情况已经非常清楚，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还在为中国辩护，这个真是有问题了。坎德拉特斯科特说，毫无疑问这个伤害了世卫组织的可信度。他是不是走得太远呢？他认为有关的证据都很清楚，谭德赛导致公众对中国和世卫组织的关系提出了很多的疑问，这个、恐怕就是向公众提供了一个警示。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穆峰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名名叫做阿维希夫曼的17岁青少年，他建立的追踪新冠病毒网站已经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类似网站之一了。每日的访问量达到3000万次。很多人认为希夫曼是一个天才。他接到了高薪工作和合同的聘请，亦是2020年威比奖年度风云人物的得主。虽然是这样，这名少年仍然说他希望继续关注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迪斯扬在华盛顿的报道。
Ncove2019.life 网站的创办者阿维希夫曼说，他只是通过观看 YouTube 视频还有提问来到进行编码，而且你知道编程并不复杂的，他基本上只不过是一堆复杂的夺取数据的网络爬虫，以及一个好看的设计。但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我在这里仲未有人谈论佢之前就已经率先主动打造呢一个系统。2019年12月29号高中生阿维希夫曼推出一个叫做 Ncove2019.life 嘅域名，用嚟追踪全球各地新冠病毒嘅传播。对于17岁嘅阿维希夫曼嚟讲，网页设计并唔新鲜。当他启动这个新冠病毒追踪程序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病毒会成为大流行病，而他的追踪程序亦都变成一个众所周知的项目。他说，我要最新的数字，我必须去中国当地政府的网站，那里就是中文，很难阅读的，可以阅读新闻报道，但不理怎样，等到我读到他的时候，大部分都已经过期了。因此我开始研究仪表板，它在视觉上很吸引人，特别是在移动装置上，你可以轻松获得最新的数字，而且所有国家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从那阵时起，我从每个国家来的访客已经每日超过7亿。 希夫曼话，三月初当佢嘅家乡华盛顿州报报道咗第一批美国病例嘅时候，佢开始惊，但系由于佢已经追踪呢种病毒，希夫曼话佢觉得自己准备就绪，而且佢甚至喺 N95 口罩价格飙升之前就已经买好晒。3月11号，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病毒的程度升级为大流行病，各个国家开始执行严格的隔离措施，而很多人开始在网上搜寻大流行病这个关键词。而经过多年的计算训练之后，他的网站已经准备就绪。希夫曼说，他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孩，当时只是7岁，父亲非常热衷于电脑，当时家里面到处都总是有电脑的。希夫曼过去十年已经创建了30多个网站，但他对自己的全球新冠病毒追踪网站尤其感到自豪。他说，这些信息和政府发布信息一样那么准确，目前他拒绝其他的工作邀请。希夫曼说，他朝九晚五的程序员工作并不是很热衷的，他觉得这个可能会剥夺很多编程的乐趣和动力，他想做出一些人实际上会用的东西，而不想成为贡献者名单上的另一个名字。2020年希夫曼赢得到威比奖的年度风云人物奖，由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佛契医生颁奖给他，表扬他在互联网上的卓越表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迪斯杨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翻翻嚟美国国内骚乱嘅消息。咁过去周末，美国各地嘅城市出现咗因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而引起嘅各种抗议示威活动。咁有好多美国嘅大型企业对此系发表咗声明，表达对美国种族平权诉求嘅强力支持。呢啲公司包括苹果等大型嘅企业在内。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湘君同黎姿喺华盛顿嘅报道。
苹果公司执行长蒂姆·库克在发给员工的邮件之中呼吁众人作出改变，创造一个对每个人来讲都更好更公正的世界。库克说，为了创造变化，大家必须根据大众深刻感受但是经常被忽视的痛苦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和行动。对于大家来自黑人社区的同事，大家看到他们的处境很重要的，你们的生命很重要的，你在苹果受到珍视。他又說，蘋果已經向包括平等司法倡議組織等致力於挑戰種族不公正並且保護非裔美國人人權的團體捐款。卡奇集團首席財務官馬克·梅森是非洲裔的美國人，他在卡奇集團網站上面發表評論，在開頭重複十次弗洛伊德死前說的我不能呼吸。梅森說，即使他已經是一個銀行的高管，但好像明尼蘇達州的喬治·弗洛伊德、喬治亞州的艾克麥德、艾爾貝里以及肯塔基州的布里奧納泰勒被殺害，都令到他想起好像他這樣的黑人在日常生活之中面臨的危險。他說，雖然美國已經取得進步，但美國黑人仍然時常被剝奪他人視之為理所當然的基本人權。總部坐落在明尼蘇達州的塔吉特超市的總裁布賴恩·康奈爾在一篇寫給員工和社區的文章之中說，他們的社區正是經歷一種痛苦，這種痛苦並非雙子城所獨有，它遍及整個美國。康奈爾說，他們目睹了類似目前正是上演的可怕的場景，並因為沒有足夠的變化發生而痛哭。作為一個團隊，他們立誓在面對痛苦的時候要有他們希望達到的目標。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教授蓋該校平等性別與領導力中心創始人海利麥克埃爾哈尼對美國之音說，他第一次看到這麼多高管就此發聲，令他感到震驚。他說，視頻裡面明尼蘇達警察制服喬治·弗洛伊德的時候的殘忍行為是促使這麼大型的企業發聲的原因。他說，這些公司的經營者也都是人，他們有膚色，是黑色和棕色的員工、主管以及客戶，公司採取立場絕對在這裡絕對風險，但是收益遠遠大於風險。 社媒平台推特在自己針對多元化社群而創建的推特帳號 Twitter Together 上面發表聲明說，種族歧視並不遵守社交距離的規則。推特表示，在大眾對新冠大流行的恐懼和不確定感日益嚴重的情況之下，上個星期再次引起大眾對一些可能更為普遍的事情的關注，那個就是非裔和拉美裔每日都面臨的長期的種族主義和不公正的現象。耐克公司在社交媒體上面發表了一分鐘的視頻，將廣告語做就對改為不要這樣做，呼籲大眾切勿容忍種族的問題。視頻說，不要假裝在美國沒問題，不要忽視種族主義，不要接受他們身邊的無辜生命被奪去，不要再找藉口了，不要以為這些不會影響你，不要坐在一邊來到沉默，不要以為你不能夠成為改變的一部分，給大家一同成為改變的一份子。耐克的競爭對手阿迪達斯轉發了這則視頻的推文，華納公司發表推文引述平等司法倡議組織創辦人布萊恩史提文森的話說，當其他人坐視不管，有人必須起身，當其他人沉默不語，有人必須發聲。並且表示該公司和非裔美國人以及所有受到無知暴力行為影響的人站在一起。麥克埃爾哈利說，通過採取立場，企業可能失去了與公司立場不同的客戶、合作夥伴、供應商和員工，還冒著被指控利用這個時機推廣品牌的風險，因為有些人可能不認為企業表達支持平權的聲明是真心的。他又說，但是企業假如完全不表態亦都會面臨風險，年輕的員工希望公司領導層大聲疾呼。麥克亞爾哈利說，他傾向於相信大眾大聲疾呼，這些是這次唯一的選擇，每一位員工都希望領導能夠發聲，尤其是黑色和棕色皮膚的員工。谷歌在他的主要搜索頁面上面加入以下的內容說，他們支持種族平等以及所有搜索種族平等的人。亞馬遜公司在推特上面發表聲明說，非裔美國人遭受的不公平和殘酷待遇必須停止。亞馬遜說，大家在打擊系統性種族主義和不正的鬥爭之中團結起來，聲援黑人社區，包括他們的員工、客戶和合作的夥伴。網絡視頻公司網飛亦都在推特上面說，保持沉默就是同謀，珍惜黑人的生命，他們有一個平台，他們有責任給大家的黑人成員、員工、創造者和人才發聲。以上是美國之音魏之許湘君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1989年6月4日，中國首都北京發生了世界現代文明當中罕見的流血慘案，政府出動幾十萬野戰軍開入北京，用武力鎮壓了範圍廣泛的反貪腐的民主抗議示威活動，有幾百名甚至是幾千名抗議者倒在血泊當中。31年過去，公眾對那場慘案的記憶已經模糊，但全世界只有香港人，成千上萬的香港人每年都在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大型集會，點亮蠟燭，為那場慘案的遇難者默哀致意，香港的燭光將六四精神傳遞下去。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穆峰在華盛頓的報導。
31年過去了，大眾對那場慘案的記憶已經模糊，但全世界只有香港人，成千上万的香港人每年都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大型集会，燃点蜡烛，为那场惨案的遇难者默哀致敬，香港的烛光将六四精神延传了下来。30年中30个六四，香港人民从不缺席，但是今年情况变了，每年悼念六四活动的组织者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星期一收到了香港警方对他提出的集会申请发出反对通知书。那就意味着30年来香港民众将会首次没办法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烛光悼念晚会。警方给出的理由是防疫期间限聚令禁止8个人以上的集会，很多人都觉得警方这个理由令人怀疑，其中很可能存在政治考虑，可能是专门为了阻止六四集会。 限聚令原定在5月21号结束，但香港政府在19号又突然宣布延长14日，刚好就是6月4号为止，但是夜总会等娱乐场所的停业则只是延长7日，直至到去5月28号结束。当局的解释是，限聚令延长一直都是以14日为单位的，娱乐场所是为了经济考虑才缩短，但是支联会和香港民众并不打算因此而放弃悼念活动。支联会说，他们将晚会改为网上活动，鼓励所有人在自己所在的地方以自己的方式去悼念。6月4号晚上，支联会仍然会到维园燃点蜡烛，在网上直播纪念活动，大家一起默哀一分钟，通过网络令六四烛光在香港和澳门遍地开花。52岁的香港文员秘书林黛思过去几乎每年都带小路仔参加六四烛光悼念晚会的。他对路透社说，我不能够沉默，如果有人要我保持沉默，我就不会做的。今年56岁的陈庆华是香港一名社工，他在六四发生时还是一名学生，他回忆当年逃离北京的情况时说，有一位海关官员放走他，还俾佢带走一包有军队镇压活动嘅照片同埋录影带。路透社引述佢嘅话讲，佢觉得佢从来都冇离开，因为香港正面临住危险，香港面临压制唔系小事。我希望香港嘅抗争唔会导致六四咁样嘅镇压。陈庆华讲话嘅时候，手里边揸住自己当年喺天安门广场所拍嘅照片，就系一个礼拜前中共喺北京举行嘅人大会议上通过咗要喺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立法议案。加剧了香港民众心理的恐惧，他担心自己的自由权利会随着这条法例的推行而丧失，担心香港会因此而失去全球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当局和北京政府拒绝各方批评，坚称香港的一国两制不会因此而改变，香港的高度自治亦都不会改变。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限制集会不是为了限制大众的自由，公共健康亦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香港退休公务员梁慧娴是非政府组织的义工，他表示他会继续为年轻人讲述天安门镇压事件，这个话题在中国大陆是敏感话题，中国政府严厉禁止大众公开提及六四事件。路透社援引梁慧娴的话讲，我已经买了一些电子蜡烛，准备在街上燃点这些蜡烛，不理一个人又好几个人又好都没关系的，只要我们的心中仍然烧着这一把火就得了，我们就能够将这个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